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读几节给弟兄们听。第一节，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间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都起，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口齿内欲作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至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然后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然后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靠近一位司礼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时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二十三节，那司礼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脚踏，并且践踏嚼碎。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那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们说过，从第七章开始，那特别就讲到但以理的异象。我们知道但以理的异象在前面六章提过就一次，那就是在第二章里面。那第二章他的确在异象里面看见了尼布加尼撒梦里面所看到的那个巨人的像，所以根据那个异象，那么但以理就能够解释尼布加尼撒的第一个梦。那么现在呢，事情经过了50年，可以说半个世纪，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当他看见这个尼布加尼撒的那个巨人的像的时候，他是17岁，现在呢他已经是67岁了，所以刚好过了整整半个世纪。那半个世纪以后呢，我们说这个半个世纪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尼布加尼撒已经不在了，但是他那个梦呢，我们知道那个印象还在但以理里面。那么经过了50年，我们知道但以理仍旧在巴比伦的皇宫当中。那么经过了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也经过了50年的观察，那同样的一个意象，那个意象是他17岁的时候看见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意象的解释，那因着他与神同行的缘故，他好像看得更清楚了。我们知道异象啊，需要解释的， 解释需要神的话，所以而神的话呢和人的生命的程度发生关系。你刚刚幼嫩的时候，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的光是一样的，你就好像一个婴孩，他一生下来，我们知道他从小他一生下来没有多久，他就分别光和暗，慢慢慢慢的他就看见有一张脸在他的眼前，那么那就是母亲的脸，慢慢慢慢的解析度慢慢清楚了，然后不只是母亲，还有玩具，还有他周遭所有的环境，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然后他看见了整个的这个世界，看是看见了，但是他没有解释，所以慢慢的母亲和他对他向他解释，慢慢的各种各样的，然后到学校他也接受很多的解释，然后呢他就更清楚，慢慢慢慢他就懂得所谓善解人意，那么人间的事他慢慢慢就懂得。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是这样渐渐增长，渐渐增长的。那么属灵的事也这样，我们知道意象是个属灵的意象，是神给的，他一次给了你就看见了，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在大马色路上那一次看见了那个光，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光是一样的。但是呢，对于光的解释需要神的话，而神的话呢跟保罗属灵的生命有关系，当他生命慢慢增长，他的话慢慢就丰富了，然后那个话就能够把他所看见的意象就解释得更清楚。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其实呢但以理第七章这里的意象和但以理第二章的意象，他所讲的是一件事情。那不过呢，现在经过圣灵的解释，经过50年了以后，那么同样的一件事，那么现在呢神所给但以理看的意象，乃是对同样一件事情的属灵的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同样仍旧一件事情，但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现在但以理不再是年轻的但以理，但以理慢慢的就步入老年了，他从17岁现在已经到了67岁。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到底这其中经过了50年，到底这50年但以理不是白白的虚度的，他不止经过了尼布加尼撒的王朝，也经过3个小王的王朝，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尼度或者说波萨萨的这个王朝，所以他可以说是5朝的元老。那么想想看，5朝的元老经过了50年，那么虽然是第七章给我们看见和第二章其实讲一件事情，但深度不一样，属灵的深度也不同了。所以不要忘记第七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尤其我们不是跟弟兄姊妹提过吗？实在说来，如果就着意象，就着但以理所看见的，我们可以把但以理书分作前面5章，然后从第6章呢开始，那么6、7、8、9每一章都是一个单位，但是然后10、11、12又是一个单位，所以刚好是5小段，那么彼此对应的。那么我们特别提到第一章讲到这个第一章提到这个但以理怎样拒绝诱惑，世界的引诱。那么然后呢第6章给我们看他怎样胆敢拒绝王命，虽然国家的法律国家的命令下来他应该怎样不做什么事，但他仍旧像素常一样，一日3次祷告，双膝跪下，然后他的窗户是开着耶路撒冷，他从来没有改变，每一天他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第1章跟第6章呢是彼此相对的，那么第2章跟第7章也是相对的，我们说过刚好是对应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第2章有金银铜铁4大部分，那么第7章给我们看见4个大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呢我们知道有第5个国度，就是天上的神另立一个国度，那就是石头砸在脚上后来所形成的。 那么这个是第二章。那么到了第七章呢，给我们看有人子的国。这个人子的国跟四只兽所代表的国好是相对的，就好像石头跟金银铜铁是相对的。所以就着整个的对应来说，我们可以说实在说来，第七章所讲的预言是讲同样一件事，同样是讲巴比伦帝国，同样是讲波斯大帝国，同样是讲希腊帝国，同样是讲罗马帝国，但是重点不同。这个时候你开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这里面是彼此相辅相成的，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那么就完全就更清楚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圣经中的结构，它有对称的结构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拿起来一起读。就比方说你再读但以理，下一次再读但以理的时候，你第一章跟第六章一起读，然后第二章呢跟第七章一起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找得更清楚明白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那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后，那么现在呢，但以理他做了梦，这一回的梦呢不是尼布加尼撒的梦，他自己做了梦，结果呢他就看见了这个第七章的异象，然后他看见有四只兽呢从海中上来，这个海当然指的地中海来说的，所以这个四只兽呢从海中上来，然后第一只兽呢是狮子，第二只呢是熊，第三只是豹，第四只是不知名的兽。然后呢但以理都稍微，但以理在异象里面都看得很清楚，这个狮子的特点在哪里，然后豹的特点在哪里，他就把它描写下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其实不要，这个四个狮子，这个四个野兽，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四个大的帝国。狮子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呢熊代表波斯，然后豹代表希腊，最后呢代表罗马，不知名的时候代表罗马。所以当你再仔细来看他的描写的时候，那因为这是但以理的梦，尼布加利撒的梦是征服者的梦，而但以理的梦是俘虏的梦，因为他是被掳的，所以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呢，因为不要忘记但以理是神的先知，所以这里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解释应该是更清更明显的，是圣灵的解释，所以它是更有深度的。而且呢你看见不只是加强第二章那个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梦，而且同样的一件事情是讲得更清楚，意思就是说经过半个世纪以后，现在但以理呢对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不止一个梦，现在是一组的梦，是征服者的梦再加上俘虏的梦，从两个完全极端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呢，这就是但以理把他所看见的来告诉我们。那么现在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当你读到第二章，读到但以理的梦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梦的时候，有几点我们还是有问题的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有点西洋史的一些的我们有一些尝试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巴比伦呢其实不是从尼布加尼撒开始就已经有了，不止，你还记不记得是巴比伦王打发人去探访西西家，然后西西家一时兴奋，不知道他怎么为什么那么兴奋啊，尤其是因为他15年病好了，这真是好了，所以现在呢很多的人远方就听见了，那么好了，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家全部打开，那么结果没有想到所有整个这个国中的丰富都在敌人的都在巴比伦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以赛亚就告诉西西家说，你看以后你的儿子孙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巴比伦王，所以怎么会说你是金头呢？就意思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尼布加尼撒王是巴比伦王，他的父亲也是啊。然后你再读下去，已经有很长远的历史。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是金头？这是第一点。第二。